英國情報指，普京被迫與他達協議求自保。川普黨內支持率高達47%，遠超對手。習近平出一招拉動內需，恐怕碰壁。加強控制香港，中共情報高官赴港任職。中共收緊數據管制，大摩撤200技術專家。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新聞熱點，我係林欣。今日係香港時間7月20日，禮拜四。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19日，英國軍情六處局長摩爾表示，普京別無選擇，只能同華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戈任達成協議，先能夠終結上個月嗰單短命兵變。普京同意唔出席下個禮拜嘅金磚峰會，由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代替。而秦剛又一次缺席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動，由王毅代替。請睇報導。
摩爾 Richard Moore 告訴 CNN 聽，普京確實沒有反擊普利戈任，而是在白俄羅斯領導人的斡旋之下達成協議以求自保。如果你觀察普京那天的舉止，普利戈任開始造反之際，我認為是在早餐的時候，到晚餐的時候他就被赦免了，然后又过了几日，他还被受邀饮茶。因此这个肯定有可疑，就连军情六处首长想要尝试解读哪个当权哪个失势都有点困难。自从华格纳兵变至今，普里戈任还可以自由行动，普京无疑正在蒙受内部的压力。而普里戈任自从兵变失败之后，首个显示他行踪的短片在19日在 Telegram 发布，他在度欢迎部下抵达白罗斯，说欢迎来到白罗斯的土地，你们为俄罗斯做了很多事情，前线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耻辱，我们不需要卷入其中。他命令部下训练白罗斯军队，为非洲新征程储备力量。他说可能我们会在某个时候重返乌克兰特种军事行动，那阵时我们要确信不会被迫令自己蒙羞。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从20日开始，所有在黑海航行到乌克兰港口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潜在的军用货物承运者。所有悬挂不同国家的国旗驶向乌克兰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持有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倡议之后，连续第二晚用飞弹和无人机发动攻击，轰炸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19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中说，俄恐怖分子刻意锁定谷物协议基础设施，俄国的每一枚飞弹攻击的不单止是乌克兰，还有全世界想要正常安全生活的每一个人。受导弹攻击，有6万吨农产品是准备发往中国的。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表示，这个是敖德萨黑海沿岸迄今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攻击，造成12位平民受伤。19日，乌克兰空军还声称摧毁了俄罗斯军队在敖德萨地区发射的32架爆炸性无人机中的23架，以及16枚巡航导弹中的13枚。英国防长华莱士说，虽然普京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不断提出威胁，但通常会消失，因为普京根本不敢靠近北约。由于俄军存在等级制度分裂的情况，加上俄军伤亡率非常严重，认为乌克兰最后将会赢得胜利。目前一些非洲国家纷纷谴责俄罗斯政府打击乌克兰主要粮食出口港敖德萨，说这个是再次将粮食武器化，在非洲等地制造饥荒。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19日南非总统府宣布，在同俄罗斯协商之后，俄罗斯方面同意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替普京出席将在下个月登场的金砖5个国家年度峰会。中共外交部19日发布新闻稿，说王毅将出席这次峰会，之后还将访问尼日利亚、 肯尼亞、南非、土耳其等國。而秦剛在6月25日在與斯里蘭卡、越南外交部長和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會晤之後，就消失在公眾的視野，缺席所有重要的外交場合。各國政要訪問中國的時候亦都不見他的身影。中共外交部亦都始終未詳細交代秦剛的現況。時事評論員鄧律文向 CNN 表示，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外交部長失蹤20多日確實很不尋常。在當天的中共外交部官方網站，秦剛仍然在冊，官銜為中共外交部外長。身為智庫詹姆斯頓基金會成員的林和勒就向《紐約時報》表示，中共相信信息就是武器，因此會在秘密的模式下運作，但這樣的秘密會籠罩在外交部長如此重要的職務，依然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時評人文超說，秦剛再不露面，恐怕新聞發布會都辦不下去了。
路透社易普索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前总统川普的党内支持率高达47%，占据主导地位，远高于主要对手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19%支持率。这项民调对全美4414名成人进行为期7日的网络民调。请听报道。
川普这次党内支持率达到47%，高于6月份的43%。川普的党内支持率除了领先德桑蒂斯，亦都远远超过其他的对手，包括企业家拉马斯华米和前副总统彭斯，他们两个的支持率分别为9%和7%。另外，民调显示，假设川普在2024年大选的时候对决现任总统拜登，他们两人将展开一场激烈的选战，拜登将以37%的支持率领先川普的35%，其余28%的人表示不确定选边个，或者会投票给其他人，或者根本不选任何人。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2023至2027年。有分析指，现在农村人不愿意迁户口到城市，因为农民的土地有补贴，农民只要种地总不至于饿死，但在城市没有工作真的会饿死。请听报道。
这个方案以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背景，要求全省杭州市区除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确保外地和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落户标准统一，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落实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落户和配偶等直系亲属除迁政策。方案自2023年7月22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来自河南农村的旅美华人朱高峰19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推动了10年。他说，现在全国只是允许农村向城市迁，不允许城市往农村迁，要拉动所谓的内需，然后攞晒农民的积蓄。他不给农民在农村自己起屋已经很多年了，主要就是想要农民去城市入面消费、买屋、买车，没人愿意将农村户口迁往城市，农村户口现在很珍贵。中国政府可能要将你手里面的地、住房全部都拿走，你就成了没地没屋的人，然后他要补贴钱。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目前江西省、湖北省、黑龙江省亦都先后取消落户限制。四川省在今年2月27日发布，除了成都之外，四川其他城市的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访近日在中国财富论坛发表演讲，表示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将目前已经进成的 1.8 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粗略推算总额大概是在万亿级。朱高峰认为目前内需是拉不动的，因为老百姓手里面没有钱也都不敢消费。共产党政府、养老制度、医疗制度，老百姓完全不信任。他说，不管做老板的定是打工的，同时发现钱很难赚，打工的赚不到工作，之前做老板的很多现在都已经执了粒，几年不给做生意，开工厂也都不给人聚集在一起，三年还贷，没有任何的收入，很多老板跳楼自杀，因为以前的贷款现在要拿所有的积蓄、房屋、车来抵押套现，还银行的贷款，很多人一下就被掏空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目前习近平执政走回头路，向左转，城市正是一个转接时期。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到头了，它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放假成为很重要的拐点。我这边农村本来可以暂时享受优惠三农的一些基本政策补贴，但如果我放弃了农村户口，我一到城市，农村这些待遇就没了，我成了化解共产党政治左转的一个经济上的接盘侠。朱高峰表示，农民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保证自己饿不死的底牌，再怎穷你只要种地应该是饿不死，但在城市里面一无所有，没有工作的话真的要饿死。
中共在内外交困之际，近日任命一位国安部副部长掌控香港安全公署。路透社引述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的话指出，中共任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来管理香港的国家安全制度，凸显了北京加强对香港管制的决心。请听报道。
7月18号晚，中共人社部官网发布了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赴港任职的消息。现年59岁的董经纬一直在中共情报部门工作，2018年4月起任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分管港澳工作。中共在2020年6月底强行出台港版国安法，并在香港设置驻港国安公署。根据国安法，香港安全公署拥有广泛的调查和监视权力，并享有法律豁免权。该安全公署还负责监督外国和国际组织。港版国安法被指破坏香港法制和人权，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2020年8月，美国宣布制裁11名中港官员，首任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亦都在制裁名单上。郑雁雄在今年1月调任中联办主任之后，国安公署署长一职悬空半年几，才由中共情报高官董经纬接替。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后，董经纬在《民主与法制》周刊发文，声称面对外部势力策动港版颜色革命，港版国安法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落实了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原则。根据一份政府报告，董经纬在2021年的部委研讨会上表示，需要开展一场反间谍活动的人民战争，不仅要找间谍，还要找部和外国间谍机构勾结的内部叛徒。路透社的报道称，一位亚洲特使表示，任命董经纬这样一位实力雄厚的情报人物来负责香港事务有些令人意外。政府正试图表明他对国际业务开放，但这个将令人不寒而栗，并对未来的运营环境提出新的问题。
据彭博社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在中共收紧对境内数据的管控后，摩根士丹利正在将超过200名技术开发人员撤出中国。请听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撤出的员工占摩根士丹利在中国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主要会被调往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员工的转调已经完成，留在中国的摩根士丹利的员工将开始建立符合中共法规的独立系统。知情人士还表示，摩根士丹利将全面修改处理亚洲客户记录的方式，新的技术基础设施可能要斥资几亿美元，并且与过去的全球平台不相容。摩根士丹利采取这些举措是为了遵守中共限制敏感信息向中国境外传输的新法《数据安全法》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措施之一。中共在2021年为了进一步强化数据监管，通过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随着中共当局加强对数据的控制，各产业的跨国公司被迫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营运方式。另外，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7月1日生效。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警告说，这部法律令中共当局有更多的法律理由获取并控制美国在中国公司的数据。18号，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戈尔曼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你退一步看，真正的宏观问题是美中关系。我们非常依赖中国，但坦率地说，中国在贸易方面更加依赖世界其他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捩点。除了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亦都一直为中国境内业务创建独立的系统。过去两年来，高盛集团加快了技术建设，为跨境信息流动设置了更多障碍，以符合中共新法律的规定。而瑞银集团它拥有独立的服务器，在岸保存中国数据，同时隔离海外业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